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利米书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好，争辩这个字也是以赛亚书里面一开始就出现的。这争辩解经家说是一个法律名词了，就是控告控诉啊。不管是检察官和律师或者原告被告之间的对质哈，就是用这个字争辩。这我们也比较少想到这个事哈，就耶和华跟我们在那里辩，或者耶和华在那指控我们的罪恶。不过这如果要讲的完整一点就很有意思，包括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都有讲到说，就耶和华一方面在控告我们，把我们的罪恶讲出来，而且是在法庭里讲出来让我们定罪。就耶和华又是一个原告，又是一个法官，又是一个检察官，对的，他告我们，那么告我们呢，罪当一定是成立的。可是圣经里面也有讲，耶和华也跟人挑战，说现在看看有没有人能告你们，啊，我说你没罪，你就一定没罪，就这是其实听起来矛盾，其实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讲的重点，一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一定有罪的，第二个是上帝预备的救恩让我们一定脱罪的。啊，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哈。那这里在争辩哈，或者说在控告，那控告以色列人什么事啊？不过我们也要说啊，他耶和华在控告我们，当然是一定赢了哈。可是我看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基督徒在很多时候都在控告上帝。我们不用控告那个字，什么怪上帝，对吧？这不对，那不对，这不应该，那不应该哈。我们常有这个情形，那就这种争辩的事情在圣经里有哈。你要从正面来讲的话，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的那个争辩也算是一个正面的，就是你要把恶人和善人一起消灭吗？你不可以做这个事哦。就是那个是代祷，那个是代求，但是那个也算是一个争辩，因为要耶和华是公义的嘛。好，现在他争辩什么事？第十节，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看，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好，就是其实基提基达都是天涯海角，意思就是说你去到全世界各地走走看，你看有没有这种伤天害理，就是有没有这种怪事情。好，那个是什么样的怪事情呢？他说有一个国把他的神换掉吗？啊，这个我当然了，民族国家换神哈，这个应该是有的，个人也有的哈。我们台湾人是最现实，我各位大家还听过吗？就是以前六合彩一开奖，没有中的人都把他的神丢到那个淡水河里去了，就是很多神不灵就丢了嘛，还不是还有人捡那个遗失孤儿一样捡那些神像回家吗？啊，真的是很奇怪的善心哈。那他在这里讲，当神个人可能还可换，国家我想不管是当时是现在，不会很容易的换，就是即使那是假神都不太容易随便的换，那个神不是神。然后我的百姓把我换掉了，那用我们昨天讲的，我老婆把我休掉了，我这么好，对我老婆这么好，我老婆把我休掉了。那他用的是我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那还没有神字哈。耶和华是我们的荣耀啊，这个圣经里常讲，耶和华是我们公义、圣洁、良善、荣耀。就这里的重点就是以色列人是很丢脸的一件事，你把一个很荣耀的东西丢掉了，换一个很羞耻的东西。这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婚姻上我们也会这样说嘛，啊，你那女朋友那么好，你怎么不要这个，或者是什么这些情形哈。那当然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人离弃真神，然后去把那个虚假而且没有意义只有害处的东西来当我们的神， 这我们也在说，这在我们生活中也常常发生了。我们也常常远离上帝，去找一些我们不该找的东西哈，不一定是去拜假神呢，就是有的时候去找一些别的旁门左道。十二节，诸天呢要因此惊奇，诸天的惊奇也是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惊奇，天哪要听哦，地耳侧耳听，有没有这种事？就是这些都是上帝很愤怒的哈，很惊奇，要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三个动作，第一个诸天你们要很惊奇，惊奇就是可以说是惊奇，以色列人把上帝换掉了。第二个惊奇是这个换上帝而带来的可怕的事情，你要很害怕，你怎么做这个事，灾难要来了。第三个就是灾难以后的事情，很凄凉。好，那耶和华又换了一个讲法了，太太离弃他是一个讲法，被人家换掉不再成为一个敬拜的对象是一个讲法，还又讲第三个讲法，我百姓做两件恶事，一个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就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来表达他是什么样的神，他跟其他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我是活水的泉源，活水我们看太多了，就是我们基督教常讲活水啊，教会也有活水，团契也有活水，但是活水这个字呢，当然新约里面耶稣也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过，但这字我没有多去查哈，我猜应该是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活水就是那水是流动的，不像死水一样流动的，像活生生的，这比较好解释。但它可以翻流水，它为什么翻活水，就的确有活那个意思。那一个水怎么会是活的呢？我们不太会说那个水里面有生命吗？这是一个有生命的水啊，不是，我们通常就讲这个水会赐生命，使人活。那当然耶稣讲我赐的水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这个含义，这里也有这个含义。那这就有点像神话里面讲的了，我要用那个我们来了解神话里面有的水是喝一口啊，返老还童，青春之泉。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我不晓得，但是他这里的确讲到，你来我这里不仅这个水是清的，是流动的，是新鲜的，这水也让你生活有活力。这我们还不太敢讲到说人就马上想到喝了就有永生哈，就反正他们离弃我这个在沙漠里在干旱地方非常好的一个有这与不是水而已，是活水的泉源哈，这我们也不太能想象，因为台湾水实在太多了，不会很稀奇，那是很稀奇的。你怎么找到一个水？那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讲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谈话，那么千年来也只有雅各或以撒才挖到几口井哈，就是那是很难的事情，这是上帝给的恩典。好，你们把这个不要钱的很好的流动的清新的有活力的水丢掉了，把我丢掉了，而且这个泉源不是弃掉水，要弃掉那个源头哦，你弃掉水的一段，你还到中上游弃掉中游，还有中游下游，还有你源头弃掉就什么都没有了。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我们也不太懂哈，这个一个蓄水池会漏水，我们根本也不太有这个经验了，水塔有的时候漏水我们知道哈，就一个池子不一定能够存水，就是这个叫做徒劳无功啊。哎呀，我们人真是这样，当我们离开上帝以后就是劳苦啊，真是好累啊，然后到最后圣经上很多地方讲你的劳苦就是如飞而去，包括啊谈恋爱谈了半天结果失败了，包括谈恋爱谈了半天结婚了结果引狼入室痛苦了，包括哎呀半天想要生孩子，生了孩子天天惹你发脾气，就是我们常常是非常劳苦的，不只是说哈、哦、你投资啊劳苦，就算看起来成功了劳苦了，哎，你政治上不也是这样吗？军事上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也一生打仗打了半天为谁嘛， 我们以前当兵和老兵都会骂几句那个三字经，然后干嘛这么劳苦？但是人又不能不这样，因为人离开上帝就注定一件事，人要劳苦。然后因为我们要生活嘛，要有水嘛，我们不但要有水，我们还要有蓄水池，这样比较有保障嘛。结果到半天这是一个破的，水都跑掉了。就这句话可以讲整个人的离开上帝的状况，这以色列的罪恶，那以世人如此，很正常，教会也如此，那就当然也是正常，因为常常发生，就是不去归向上帝，然后去挖一些水池哈。十四节，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这个仆人和家中生的哈，其实两个不一样。我们为了要调和那不一样，就加了一个奴仆哈。其实不管是仆人或家中生的，意思就是被掳走了。掠物是被抢走了，这我也要去想。我并不知道他那个背景是什么哈。小偷或者强盗到家里来抢东西的时候。我自己猜，从这经文来讲，抢的是要讲仆人，不要抢那个大小姐公子，因为哎呦，那个公子呢只会那个做文章了，就是考试做文章，小姐呢只会教滴滴。那如果敌人要掳去呢，要掳那种会做事的，也就是说敌人来这里掳，一定掳我们这边的行政统工会做事的，不要掳我们这只能说话的哈。所以他这样说，以色列是一个奴仆，很会做事吗？怎么被人家掳走了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少壮狮子可以指实际上以色列荒凉的时候，那时候有狮子，以至于生活得很危险。少壮狮子可以指真的有狮子，不过这少壮狮子也可以指亚述啊这些强大的国家对他的威胁哈。十六节，挪弗人和达比涅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你看，我们又看到一个耶和华的特点，耶和华是一个活水的源头，耶和华是一个引路的人。那你不要活水的源头，你不要那个引路的人，那你自取灭亡了，这都是你自己找的啊。我们也被提醒一下吧，我们跟人讲，我们有的时候也就是给人指错路了，那当我们指对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也无所适从，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常常会不信主，也说牧师，你叫我到底走哪一条路？现在要不要离婚？你到要走哪一条路？我现在要不要换工作？很多人都很多很艰难嘛，我现在怎么还这个债？各位，具体我们不一定能够告诉人要怎么做，其实不一定的。我们当然一定指向他依靠上帝吧，依靠上帝。这一点虽然有点抽象，但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要很坚定的哈。至于说怎么实际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啊，我又想到耶利米跟以赛亚书有类似的情形。以赛亚书马上就讲到一个事情了，现在亚述要来攻打这块地方，亚兰跟以色列已经结盟了，我们要怎么样？以赛亚书是第七章吧，亚哈斯听到全国的人民心好像风吹树林一样很害怕。各位，这些都不是小事，金融海啸的时候大家心都很乱，我们现在过去都又忘记了，很乱啊。这个 H1N1 的时候我们也许心很乱，就碰到这些事情怎么办？那我们当然是依靠上帝。当 H1N1 或者金融海啸跟我们还不那么直接关系，我们到底不是那么直接的。那如果很直接有一些事情灾难啊什么临到的时候，其实会有这情形。我看那种电影里面哈，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美国西征的时候，那个篷车队那个领队的，有的时候领人在旷野的时候真是好难， 因为可能你需要走差不多40天没有水的路，你走到39天的时候，可能真的要叛变了。摩西有这种情形，要叛变了。他说这条路一定对，再走一天就好了，人家不一定会跟，甚至会杀你。摩西也有人说我们回去。那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还是说我们对经济啊、政治啊，或者是打官司啊、离婚这些事情，我们其实真是不懂，我们不是专家，当然多懂一点好。我们只能认定说你认定上帝吧，然后我帮你找一个好的律师或者什么，我们只能这样子了哈。那但是总有一些理由人家不想跟随，跟随我们，不跟随我们没关系，我们建议错没关系，他一定要跟随上帝。他们离开了上帝以后，结果就是18节，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的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就是现在他们这个情形，耶利米写这个时候，有些人是要逃到埃及了，往埃及去了，有些人是要被掳到亚述了。西河是往埃及路上的水，亚述的路上是大河，亚述那边的又是法拉底河的水。好吗？你现在离开上帝去，你现在怎么办了？你现在就是在外面讨生活。不过我们也要再说啊，也不能太用成败论英雄，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给人建议归向上帝，归向上帝以后他一定就状况都非常好。这点我也非常感恩，就是我们教会也有人哈，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高言大志哈，环境也很艰难，但是神就是个恩典，他就很认定神，然后很认定神，就不抱怨，哎呀神在保守我。哇，我在想，如果是我自己碰到的话，我一定说神怎么这样，神怎么样。他的看法相反，哇，我这么难，神还在保守我。就是我们如果有信心的话，我们就能够认定神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哈。第19节，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耶和华说这些话都是跟保罗他们讲的一样，就是你都知道了，这是自作自受，离弃上帝，不敬畏上帝，这是一件坏事，也会带来很多的苦恼。我们希望用最大的爱心把这样的劝告，这是经历过的人的劝告，在记载在圣经里面跟每个人讲啊，就是不要再受这些苦。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